感谢神，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当中，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五节起，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行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都在思想使徒行传然后在我们前几个主日当中我们看见，那么神差派使徒们去到外邦人当中那么把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传到外邦人。那么所谓外邦人呢，就是犹太民族之外的人了。那么许多的外邦人呢，听到这福音，他们就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样，那当中有时候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个跟从他们的那些人，那些犹太人呢，就对这些外邦人就说就是你们必须要像我们犹太人一样去遵行摩西的律法那首先最重要，你们要受割礼，你们才可以得救。你们仅仅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是不能得救的，你们必须还要来遵行像我们犹太人这样的律法，要受割礼才能得救。那么听到这些犹太人这样讲呢，那个保罗、巴拿巴他们就极其的愤怒，就与这些犹太人就大大的争辩，因为福音的真理不是这样的福音的真理不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是福音的真理，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神的恩。但是犹太人呢，就要把这福音的真理要给他扭曲犹太人就对那些外邦人就说你们信耶稣你们还不能得救，你们要遵循犹太的诫命，遵循犹太的这些律法。那么产生极大的争论，然后呢圣经经文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极其愤怒的极其愤怒。然后这样的辩论呢就一直上诉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也看到使徒和长老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商议这事很长的时间，最后呢圣灵感动彼得，他就起来就做一个结论就宣布一个结论。那么简单说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不必受割礼，不必遵行摩西的律法，只要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就是使徒们所传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心被洁净是借着信心第九节神借着信心洁净了我们的心不分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或者没有受割礼的那些外邦人 那我们得救呢，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不分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也不分没有受割礼、没有遵循摩西律法的啊那些外邦人。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进行了这样的一次宣告，所以这次会议事实上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次会议啊，或者准确讲第一次会议，也是最最重要的会议，改变了教会的历史，甚至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就是基督徒蒙恩得救，仅仅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去遵循犹太教的律法。那么从现实意义上说啊，这一次过后这一次会议过后啊，真正的基督教会，完全脱离犹太教影响的基督教会，才是真正的诞生了，才是真正的诞生。今天有很多人还是这样说啊，就说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啊，基督教信仰啊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所谓的改良啊，或者是改变，然后说基督教或者基督徒跟犹太教、犹太信徒还如何如何啊，好像有很多的关系在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基督教信仰跟犹太教信仰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同，是完全不同。那么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犹太教信仰的一个分支或者改良，绝对不是，而是从本质上、从根本上、本质上的完全的不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主耶稣基督啊，核心真理是因信称义，是完全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本的信仰。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拣选我们得救，然后又在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对上帝的恩典以我们的信心做出回应，然后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我们就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核心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是靠着神所赐的信心，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这样的救赎，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犹太教的信仰呢？犹太教的信仰，他们的核心是律法，核心是律法。然后他们的教义就是：我遵循律法，我行得好，我就得救。所以他们的核心是谁？我，人。他们的教导是人的行为可以救自己，他们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他们是不能够让人灵魂得救的错误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真理的教导上面，唯一正确可以让人灵魂得救的真信仰。除此之外，无论是什么犹太教、伊斯兰教或者其他的信仰，都没有办法让人灵魂得救。因为只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或者说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据整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核心真理，人得救是因信称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名。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跟犹太教信仰是本质的不同。然后这一次的区分在哪里呢？就是这一次的教会会议，这是教会会议之后，从现实意义上讲，真正基督教会就诞生了，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啊，不是什么犹太教的一个延伸，不是什么犹太教的一个改变，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单单属基督的教会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三章的几处经文，20节起。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成为无罪的人，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因着这信心来到上帝面前，被上帝称为无罪的人，也就是被上帝称义的，不是靠行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然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告诉了我们非常的清楚，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所谓遵行律法的行为能够被上帝称义的，能够被上帝看作不是罪人，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为无罪。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首先都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因为我们的当然信心有限，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不是完美的无论我们自己看为多么好，甚至每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并不是来加添我们的功劳，但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的丑陋，让我们的各种罪更加显露出来，是不是？那么在加拉太书圣经正是这样说，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起，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句话说得非常非常的重，对不对？非常非常的重。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居然还是在说我们要靠行律法我们才能被上帝称义，我们靠行律法，靠行为好我们才能得救，如果我们还讲这样的话，那简直就是在等同在说耶稣是白死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多么荒唐，多么错误的想法。这就是犹太人不断的在散布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成为基督徒的那些外邦人，就不断的跟他们讲，你们要行律法，你们要像我们犹太人这样遵行律法才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初期教会的使徒所竭力去对抗的，竭力去抗争的这种错误的犹太人的教导我们常常想，就是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是不是？基督打的什么叫美好的仗？初期教会他们打的仗，使徒们他们打的仗，就是这样的一场仗，就是与那个靠行为称义、靠行律法称义的那种思想去征战。他们竭力征战，他们要传真正从神来启示出来的真理福音，因信称义。这是他们所打的仗，这是那美好的仗。那么彼得更是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就对于那些刚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为什么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重担还要压在这些基督徒身上，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这个重担如此的重，就是这律法的重担，这律法的恶，律法的重担如此的重，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先，我们的祖宗都承受不了，都在这个重担下面被压着，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重担还要压在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呢？所以这一次耶路撒冷的会议，就是把所有信耶稣的人从这个重担当中解放出来，释放出来，除去这律法的重担，律法的压制，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不再是犹太教的信徒了，不再是那律法之子，就是在律法的捆锁下面、压制下面 的那些奴隶啊，圣经称之为律法之子。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什么？恩典之子。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然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是自由之子，我们是恩典之子。我们不是有千斤重担、律法的重担压着我们的那些律法之子。所以这一次耶路撒冷的会议啊，可以说是一个解放的大会，一个解放的信息，把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把这个从这个重担下面解放出来。那么这有一个特别的词哈，和专门的词来描述这样的一个解放，称之为基督徒的解放啊 ，Christian Liberty， 基督徒的解放。那么说到解放这个词呢，可能有人还对刚刚过去的这个巴黎奥运会有印象哈。那么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他们这个开幕式让人印象深刻无论你这个印象是好的印象或者是不好的印象如果你看了这个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你可能都会有所印象。我们知道法国的国旗啊，它的这个蓝红白三种颜色呢，它代表三个含义当然今天普遍对人们所说的所接受的含义呢，是就是三色，是哪三个含义是什么？法国国旗蓝红白蓝白红，自由、平等、博爱。你看好多国家的国旗都是三个颜色，是不是它是这样摆，有的是横过来摆，是吧那么今天普遍的人们会说呢，它法国国旗的这三色呢是自由、平等、博爱。那么首先我们要特别说啊，法语当中那个的自由可跟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不一样。法语当中那个自由啊，它是解放，更准确的讲它是解放的意思它是解放。所以当法国人说按他们法语来表达自由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表达一种解放、革命、推翻捆绑、解脱枷锁，他是表达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这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总导演他后来不是出来讲话嘛？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开幕式有很多负面的看法觉得很多人受到了冒犯然后这个总导演就出来讲话，他导演这个开幕式他不想冒犯任何人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国国旗的三色就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他真正想表达的，这就是所谓的法兰西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所以我们会看到他这个开幕式一开始他表达的自由是什么大家没看也没必要翻过去看反正是一看就是一群人去攻占那个王宫或者是那种巴士底就是那种攻占的场面，是不是拼命的厮杀呀，攻占推翻独裁者他一开始就表达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自由。他更多的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解放，脱离捆绑，脱离捆锁甚至是一种革命是这样的。然后呢接下来一个场景是什么呢？独裁者被推翻了，是吧？那个独裁者抱着自己的脑袋唱那个最后的挽歌，我们都知道那是那个被斩首的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王后。当然路易十六也被送上断头台。然后接下来不是那个重金属摇滚吗？那就是哇，这个巴黎人民摆脱捆推翻独裁摆脱捆绑的一种呐喊就是这样。他是这样表达。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解放，我们刚才说这一次耶路撒冷大会是一次解放的大会，把基督徒从这个捆绑当中，把信耶稣的人从这个重担当中给解放出来，是一个解放的大会。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尤其是所谓的法兰西精神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解放脱离捆绑，脱离捆锁。那么当然了法国人今天对他们这个概念呢那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他们确实是这个法国大革命可以说真的是改变世界历史了，真的是影响世界历史。法国大革命影响很多很多的国家影响很多很多，对世界是一个极大的改变。然后 欧洲一句非常流行的话，一句法语啊，就是荣耀归给巴黎人民。其实这句话就是从那个时候来。那么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或者更加准确的讲，就是巴黎人的革命啊，他们把他们的国王，把他们的王后送上了断头台，斩了手，他们就真正得到解放了吗？就真正得到自由吗？啊，其实也并没有，他们很快就套上了新的枷锁啊，只不过换上了新的枷锁。那么今天哈，一直到200年后的今天，你如果去法国，你会发现很常见、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一搞他们巴黎人就在旷工啊，就在罢课啊，就在游行，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经常这个社会啊，这个公共秩序就瘫痪了。那有人说，这不正表示他们很自由吗？是不是？那这不正表示巴黎人很自由吗？他们一搞就旷工啊，一搞就抗议啊，一搞就游行，这是表达他们很自由呢？不是，这是表达他们一直觉得我不自由，他们一直觉得我没有得到解放，所以他们不断的抗争，不断的抗争，不断的去表达啊，我们要摆脱我们新的枷锁，我们要摆脱这个新的暴政。你会看他们经常这样讲，是不是？我摆脱这个新的暴政啊，我们要得到解放。所以哪怕啊，他们以他们的所谓的自由啊，或者是解放啊，平等博爱这种观念为骄傲，他们历史上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啊，去推翻所谓的暴政啊，去让自己得解放。但是呢，只是不断的套上新的枷锁，不断的套上新的枷锁。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当然不是人靠自己的力量啊，去这种造反啊、革命啊、这种解放啊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罪的循环，罪的循环，不断的套上新的捆绑、新的枷锁。我们今天说的是在基督徒在基督里的释放，在基督里的自由，不是要砍头的，不是像巴黎人那样要去砍头、要去杀人啊、要去到处去流血，不是这样的。暴力革命不是这样的，而是靠神的话，靠神的真理，这是我们打那美好的仗的武器，神的话，神的道。这就是早期的使徒彼得，他们非常非常的有勇气站起来宣告，得救就是靠着信耶稣的恩典，不是靠着行为。这句话在当时那是大逆不道的，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那这些使徒们，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嘛，他们就是背叛者，背叛了他们祖宗的信仰，背叛了犹太人，他们就是背叛者。当他们讲这样话的时候，他们面对极其可怕的这种压力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从神领受，神所启示出来的真理，这才是真正的解放，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啊。那么信靠主耶稣基督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就是被上帝所释放、所拯救的人，不是靠着行律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谓好的行为，因为我们自己的所任何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办法被上帝看为无罪的。好，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啊，加拉太书2:16起，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不是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的5:6，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这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啊，不是靠去行律法，不是靠去啊有什么样我们自己觉得的好行为。那么并不是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呢靠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让人得救的。那么当我来思想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尤其是思想第一次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次会议，这次决定，这次解放的大会，把所有信耶稣的人从重担下面释放出来，解放出来啊，我就想起我以前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大陆啊，在我所在的那个教会呢，就是有一家基督徒一家人啊，就是我们是好朋友，我们都很熟悉哈。我就想起这一家人，因为这一家人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就他们家孩子特别多啊，孩子特别多啊，好像是8个女孩，9个男，第9个孩子是个男孩哈，孩子特别多。然后呢，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走到哪里啊都非常引人注目，那么多的孩子嘛。然后呢，他们家的，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就是家教啊，完全是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是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进行孩子教育。就孩子出去哇，非常的有见证啊，就是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像这个假的小，像一个军队一样，然后穿的衣服就似乎就很像就以前早期清教徒的那种衣服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动手的。我就想起这一家人，然后呢，这家人呢，他们家的孩子是从来不吃什么麦当劳、肯德基的啊，因为他们说那都是垃圾食品啊，那都是不健康垃圾食品。然后他们家呢，从小他们父母孩子们只听一种音乐啊，当然是属灵的音乐了，但他们只听巴赫的啊，只听巴赫，因为巴赫创造很多这个赞美上帝的嘛，就比较传统的一些音乐哈。那别的都不听啊，别的音乐那都是很 low 很 low 啊。然后他们不会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啊，也不会去一些他们认为很世俗的那些场合，就是这样，这些家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一次呢，这个父亲呢我们很熟嘛，他就很自豪地告诉我，给我讲他们家刚干的一件事情，非常骄傲自豪，就是说他们上个主日去到一个教会聚会，然后他们家一个孩子就听，就那个教会刚开始都要唱赞美诗嘛，在唱赞美诗。后来他们家一个孩子听，就觉得这个赞美诗不好听。结果他们就怎么样呢？一家人全部站起来走掉了，啊，就是这个教会大家都在那唱赞美诗，结果他们家就站起来走掉，然后也没有走远啊，也没有走远，因为基督徒嘛，主日还是要聚会嘛，他们就一直在外面，就听里面唱完了，结束了，再进来。在聚会，后来呢，那个父亲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骄傲自豪啊。他说：“你看我们家的孩子，那从小都是听巴赫的，那听到其他的那些他们认为很 low 的那些音乐的，马上就分辨出来，我只能听巴赫啊。”后来我听到这个，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知道，那么一大家庭的人在聚会当中站起来走掉，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啊！你一个两个。走掉了无所谓，他很大一排呀、啊，走掉，啊，然后当然我也觉得，哎，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也没有。到了后来，这个父亲又跟我讲一件事情，那个跟我冲击就更大，震惊力更大，因为他们家前面都是女孩子嘛，后来最后有一个男孩出生了，后来这些他们就把这个男孩子啊，就要带到北京去，第八天要行割礼，后来我就说，哇，这么复杂啊！你就在武汉随便找个医生做个手术不就完了吗？他说那不行，他说那就得到北京，他们北京有一些这种犹太教的拉比，当然他们是各种身份啊，但是他们其实是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去给这种给人行割礼，结果第八天的时候，他们就在北京第八天就让自己的刚出生的小男孩去在这个。拉比手下去行割礼，那天那个孩子的情况还不是很好，因为按道理来说第八天其实就是血液最容易凝固的时候啊，上帝的智慧，但是他们家孩子有点奇怪，就是那天其实血液凝固的不好，其实流很多血的，哎，后来他回来以后跟我讲这个事情，他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他说你看我们家的孩子男孩子我们都是行割礼的，而且就是按旧约说的第八天就去行割礼，而且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困难有一点意外，但是我们还这样做，非常骄傲自豪地跟我讲 后来，但是我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非常的震惊。我就想起，尤其是当我读到这个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因为割礼这个事情，教会发出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啊，就是因为行割礼这件事。后来我觉得尼尼家不是基督徒吗？不是基督徒吗？主耶稣基督不是把我们从这个重担当中，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把我们从这个重担当中，律法的重担当中释放出来了吗？你们怎么还要回到这个重担当中去呢？这其实也是很难的，那么一大家人，那么大的波折，非常沉重的重担，但他们却是很要回到这个重担当中去。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放弃自己这个恩典之子的这个位置，要回到律法之下？没有人逼迫他们，对不对？没有人逼他们，他们很愿意这样做，而且很高兴的。后来圣经对我们的警告是什么？加拉太书哈五章二到四节。加拉太书是圣经当中非常，当然圣经的每一卷书都非常非常宝贵啊。加拉太书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称呼什么呢？基督徒称呼加拉太书是什么？自由的大宪章啊，自由大宪章。加拉太书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大宪章。那么加拉太书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律法之下的奴隶，我们是恩典当中的自由之子，我们是自由的。加拉太书是我们的自由大宪章啊。马丁路德称加拉太书更是有一个外号，就是我的 Catherine， 因为这个马丁路德的妻子叫 Catherine 嘛，啊，他说他最爱这本书啊。那么加拉太书五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二节起，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义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我今天来思想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解放的大会，把基督徒从这个律法的重担，尤其是具体的从这个割礼的这个律法当中解放释放出来。我就想起很多年前的这一家人，他们不要这个恩典的地位，他们不要这个自由的地位，他们要回到这个律法当中。他们自己很高兴啊，他们很骄傲的，但是圣经却说什么呢？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可悲，因为他们从这个恩典当中坠落了，神把他们放了，他就又掉下去，真是可惜。然后他们一家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父亲哈，男主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家呀和别人不一样，我们一家和别人不一样，这他们常说的话。我们听的音乐，我们的吃的食物，我们的行事为人啊，包括你看你们的孩子都不受割礼吧？你看我们还受割。总之，他很多很多事情啊，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后来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也想到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当中有个人也是常常讲这句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跟别人不一样。那这比喻是怎样的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路加福音》的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耶稣向那些，好，我们一起读吧，我们一起读啊，九节起。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啊，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就是我不像别人，我不像别人。他做的这些事情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对不对？一周禁食两次啊，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是神的律法嘛？这是神的律法，做错了没有？没有，看见没做错呀、啊？但是耶稣却责备这样的人，耶稣却责备这样的人。那么他做这些事情，行律法的这些事情，他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不是因为爱上帝了，也不是因为爱别人，对不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其次爱人，这是律法的总纲。我们要遵循律法，我们要遵循律法。那么我们怎么样？爱神。第二呢？爱人。那这个法利赛人，他做了很多看上去很好的事情，他又奉献呐、啊，他又进食啊，他刚才做了很多很好的，他祷告也是抬着头大声的祷告，是不是？这是做了很多看上去很好的事情，但是他却被神责备，被耶稣责备。因为他做这所有的事情，就是让他有一天可以大声的宣告，或者甚至向上帝宣告，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当他做这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他自己可以说出一句我跟别人不一样，那他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在上帝眼中看有没有价值呢？没有价值，不仅没有价值，甚至成为他轻看神、藐视神的一个证据。你越做得多，你越做得多，上帝说你越轻看神、越藐视神，因为你做这所有的事情，你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你可以抬着头对神说、对别人说，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是何等的其实让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重担下面呢释放出来了，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却有些人呢，他又要回到这个重担下面，回到律法的重担下面，不是很奇怪吗？你好好的自由人你不当，你好好的恩典之子你不当，你非要回到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千百年来背的这个重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你要回到那个重担下面，你要重新去做律法之子，你不是很奇怪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其实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对不对？他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回到律法之下呢？因为他就要想说一句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跟别人不一样。那这是可怕的罪啊，这是可怕的罪。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七章后面耶稣说，就是28节，耶稣说有些人有一天来到天国门口，是不是想得永生，想进去？然后这些人说神啊，主啊，我不是因你的名去行许多的异能嘛，因你的名去医病去赶鬼，去行许多异能嘛。但是耶稣却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什么样的人呢？作恶的人，你看我去。对于我们看这经文，这些人好像没有做错事啊，他们奉神的名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呢。但是为什么上帝说他们这些人是作恶呢？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他全部就是有一天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做的。有一天就是像那个法利赛人说，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没有资格得永生，我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哦，不是，而是因为你看我做了这些，我做了这些。所以那么所有的这些在上帝的眼中看没有称为善，没有称这些人行善的人，称这些人是作恶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使徒行传，这一次记载的这一次重要的会议称之为基督徒的解放或者基督徒的自由的大会。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非常遗憾地看到很多人不要这种解放，很多人不要这种自由，他要回到律法之下，回到靠行为称义的这种重担下面。其实这奇不奇怪？这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其实与其说这个重担是律法呀，是摩西的律法呀，是割礼呀，这些重担，与其说这些是重担，真正的这些人的捆绑重担是什么？自以为义，要立自己的义，要靠自己成义，这是他们的捆绑，这是他们的捆绑。其实以前就是有一本小说啊，就是活在套子当中的人啊，活在套子当中的人，很老的一本小说，上了年纪像我这样估计知道啊，活在套子当中的人，这个人他活在枷锁当中，活在套子当中，他没有自由，他为什么是这样呢？啊，他要让树立他的一个形象，让别人看见他，哦，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活在这种捆绑，活在这种套子当中，我们要立什么？立自己的义。那么用更通俗的话说，立人设，立所谓的人设啊，我要别人看我是这个样子，哎呀，我要优秀啊，我要不同啊，我要比别人强，你看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小心的，我活在这种捆绑，我在说，哎呀，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啊，我要立我的人设，我要立。圣经的话说是什么？圣经的话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0:3起。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这是我们人的捆绑，我们要立自己的意，我们自愿的，我们把这个枷锁，把这个捆绑就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活在套子里面。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傻哈，我们要立自己的意啊。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不觉当中就掉到这种要立自己的义的这种套子里面，这种枷锁里面啊。我那时候很多年前在武汉嘛，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有开车，很多时候我还出去要坐 bus， 坐公共汽车哈。那么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些大学校园里面传福音啊，然后呢很多年轻学生他也坐公共汽车嘛，也坐 bus 嘛。有时候我在这个车上，有一次我印象很深，这个很挤嘛，武汉的那个很多年前啊，很挤，好不容易挤上去啊，就是有人对我也很不客气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也不客气，我就也很不客气的对他，他对我也很不客气对我啊。那么后来我当时有一个声音就说，哎，小心小心，你这巴士上面说不定有你传福音的学生的，说不定有人认得你啊，你这个样子，你这什么行为，哪有一点基督徒见证的。我当时有个声音就告诉我，哎，我当时确实吓了一跳。然后因为当时主日聚会在我们家里嘛，然后在我们家里，我当时觉得，哎呀，会不会碰到有人看到我在外面那个样子啊。当然这是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但是慢慢的，我越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越看到，这其实是捆在捆绑和枷锁里面。我们会用使徒保罗，他常常夸口的是什么？他夸口的是，你看我的行为多好，是不是？我不发脾气啊，我凡事谦卑忍耐。他有没有夸这个？使徒保罗，他夸什么？夸我的软弱，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人。我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但是居然神拯救我，居然神改变我，你看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其实是很软弱的，我常常夸我的软弱。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啊，我们一定要像一个什么样子，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传福音啊。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如果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这种想法真的是为了传福音吗？是不是有一点想我要立自己的义呢？什么是真正的传福音？我觉得就是来到我们当中，在这个退休会来到我们当中，这个蔡明弟兄廖华姊妹讲过一句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传福音呢，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这就是传福音。我们不是一个圣徒才能告诉别人哪里有饭吃，对不对？我自己就是乞丐，我自己就是软弱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堪不配，但是我得救了，上帝居然怜悯我，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啊。我们如果真的觉得，你看我跟别人不同，我听什么样的音乐，我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啊、哦、什么样的见，但这些见证什么什么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到底要立谁的义呢？其实我说到武汉的那一家人呢，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那家人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见证，非常非常好的见证，确实是很多的事情上面给我们武汉的基督徒啊，很多人都认识他们，带来非常大信心上的鼓励和帮助，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一家人，这个城市真的有这样的一家人，他们对圣洁的追求，对圣洁的这种渴望，然后对上帝的敬畏，尤其他们家的孩子啊，真的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教训和教导都非常非常的好，确实给我们很多的信徒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自己要警醒，如果当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讲一句话，你看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了。如果做这一切的事情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可以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你看我这个软弱的人，我这么一个渺小懦弱的人，上帝如此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如此的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命，结果人家记住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一家人呢？不是，人家记住的是耶稣，是拯救他们改变他们的耶稣啊！人家不会记得，我到现在我也不太记得他们家的名字，那是什么名字啊？什么？哎，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在基督里的自由和解放。你像法利赛人啊，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圣经说他们的吹号啊，他们奉献的时候要吹号，就是提醒，生怕别人看不到啊。他们的祷告要很长很长，或者来到街路口啊，让很多人可以看到。他们要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结果耶稣说什么呢？啊，他们是为了得人的赏赐，或者说是为了得人的称赞啊。其实跟爱上帝没有关系啊，是否爱上帝没有关系。他们做这些事情，其实为了得人的赏赐，人的称赞，其实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要立自己的义，要立自己的义。但是所有这些事情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其实如果是出于立自己的义，这其实这些事情不仅对他来说就是捆绑，就是束缚，是不是？但是对于神来说，这些事情都是恶行呐、啊，都不是善行。那么靠自己称义，或者是靠自己啊，要立自己的义，其实是我们的枷锁，其实是我们的捆绑。今天我们常常说啊，活在罪中的人是活在捆绑和重担下面，那么这是魔鬼的奴隶。那么魔鬼用什么来控制我们呢？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魔鬼用这三样东西来控制我们。那么对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是不是非常的警惕？哎呀，不能贪婪啊，不能放纵啊，不能活在这个情欲当中，活在这个私欲当中，这是罪啊，啊，这神圣样。但是对于第三样呢，今生的骄傲呢，我往往就放松警惕了，就放松警惕。所以很多时候魔鬼啊，就像那个钓鱼的人，我们就像这个水里游的鱼啊，就我们有一定姊妹很会钓，很喜欢钓鱼哈、啊。这个钓鱼，那魔鬼用三样的鱼饵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前面两个鱼饵丢下来，我们游啊游一看，哎呦，认得，这是诱惑，这是试探啊，不能吞，不能吞，吞了就灭亡。前面两个很清楚，诱惑试探啊，放纵情欲不行。第三个丢下来，今生的骄傲。我们就很容易吞下去，很容易吞下去啊！所以这是更隐藏的魔鬼的诡计。所以对于我刚才说的那一家人，那家人他们对于前面两种诱惑试探，前面两种诱饵，他们都是非常的警醒的啊！追求圣洁的生活，抵挡一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的今生的试探，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见证。但是对于第三样呢，今生的骄傲呢，就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吞下去了。立自己的义，立我们家的义。你看我家的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是更加危险。又回到这个捆绑当中了，就活在这个套子里面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解放。我们要知道，真正捆绑我们的，真正魔鬼来控制我们的，我们都知道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我们都很小心、很警醒。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小心第三样，魔鬼的诱饵、魔鬼的诡计，神啊，不是魔鬼利用我们今生的骄傲，让我们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当中，或者甚至是有知有觉、主动的掉到这个陷阱当中，就是从恩典的地位坠落了，又回到那个靠行人称义、靠律法称义的那个错谬或者是那个重担当中。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行为就不重要呢？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在雅各书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并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的行为再好也不是让我们可以有资格对上帝说，你看着我的行为你就要让我进天堂，你就要让我得永生。行为不是这样的，行为是什么？是我们信心结出的果子。我们如果真的信靠神，我们真的看耶稣基督拯救我这个罪人，我们自然就会有行为，就行出来，好处就结出好果子啊。然后他不会计算，对不对？他不会说，上帝啊，你看我为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不会做这个计算。他只会说，我有机会奉神的名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何等大的恩典啊，这是我何等大的福气，我哪配啊，我哪配做这些事啊。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是不是？保罗平常说，我那样的人，我那么糟糕，我哪配能够被神所使用。结果保罗接下来说，你看我不仅被神所，我今天都成为上帝的使徒了。所以这就是不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不重要，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真的是出于一个爱神的心。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而且用极重的代价，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认识福音、认识真理，我们一切的好行为不仅会自然而然就会有，而且是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过是在追求立自己的义，我们又从恩典的地位上堕落了。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那么这几处圣经的经文呢，有比较稍微长一点啊，如果有身体不太舒服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坐着来读，但如果你身体许可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站起来读哈。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8:32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救赎的恩典，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单单靠着这恩典，单单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罪得洁净，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不再是罪人，在上帝的眼中乃是无罪的人，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让我们在一切信靠他的人在基督里也得到一个新造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主啊，就是你在恩典之下自由的生命。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啊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能够牢牢地站在我们这恩典的地位上面，能够稳定，能够不动摇，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谎言诡计，不要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坠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神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在这真理里的自由，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释放，何等大的解放。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让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乃是成为主耶稣基督这恩典的见证。主啊，让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主啊，乃不是要立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要传主耶稣基督的名，乃是要让人来看到神的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